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撑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从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主前551年，波斯王古列接续马代大利乌作王，改国号为波斯帝国，但以理也转移到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城服侍。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约为主前549年，正当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归故土重建圣殿的日子，但以理年事已高，再加上公务缠身，使他不能回去。这一年，但以理见了一个大征战的异象，这异象一直延伸到本书的结尾，预言了从波斯帝国的统治直到世界末了的世界历史和以色列人的命运。这预言与本书第八章彼此相关，但以理因此得以看明白这异象所指的内容，而持续为百姓即将遭遇的祸害悲伤了二十一日。在这段期间，但以理刻苦己身，食不知味，形容枯槁，不住向神祷告。忧伤过后，但以理记下他之所以重新站立的原委。 主前的549年春天，但以理在两河流域的底格里斯河亲眼看见神的荣耀，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13到15节对于神荣耀的描述几乎是一样的。神单单向但以理显现，周围的人也感受到一股力量临到，使他们恐惧并且四处躲藏，甚至连看见异象的但以理也因此全身无力，脸色苍白，说明了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无法站立。这时忽然有声音发出，使但以理立刻沉沉入睡。在睡梦中，天使加百列将他扶起，安慰他的心，告诉他自己是奉神差遣来向他说话的，因为他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但以理的祷告指的是前一章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预言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于是进食披麻蒙灰，代替百姓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呼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与神为敌掌管波斯帝国的灵界邪恶势力拦阻了加百列21天，使他不能前来及时安慰但以理，直到另一位天使长米迦勒加入战局才改变情势，加百列才得以继续为波斯的君王效力，完成神的工作，就是帮助以色列重归故土，重建圣殿和城墙。这些事都有波斯诸王的协助才得以成就。加百列也向但以理说明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苦难，听了之后但以理无法开口说话，直到有人形象的加百列在他嘴唇摸了一下，但以理便开口说话，陈述他心中的愁苦，天使安慰他，又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恢复了力气，不再忧伤。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表明向他显现的原因，是要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说明，好让但以理可以记录下来，作为事情发生之后的见证，为要彰显神的信实。天使加百列预告选民将面临波斯、希腊两国强权的对立，也就是下一章提到的历史演变。我们也明白但以理因为生命的敬虔蒙神悦纳为神所用，他的生命值得我们效法，也帮助我们明白世上的国度背后都有邪灵的势力盘踞，要来压制神的百姓，我们必须靠着主的恩典经历征战得胜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你所眷爱的百姓，你乐意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活出敬虔的生命，等候你的差遣。世界暂时被属灵的恶者所掌控，但你已经胜过了世界，要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